靠神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浮浅的，说给别人听的，没有感动力的，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神在听我们的祷告。什么是真实的祷告呢？可以从下面这四方面来看。一，祷告是一种宣告。一个细心的妻子会常常向丈夫宣告：“我爱你。”当然了，丈夫也是同样的了。这对自己是一个提醒，对对方是一种鼓励，对外人是一项警告。我们对神的祷告就是提醒自己，感动神，和对恶者撒旦的警告。二，祷告是一种工作。鞋匠的工作是做鞋，裁缝的工作是做衣服，基督徒的工作是祷告。人靠着工作养生，基督徒靠祷告存活。不祷告的基督徒，或是残废不全，或是懒惰不肯做事的人。三，祷告是一种关怀。没有透过祷告的爱心，是出于人本性的爱，却不含有神的爱。这种爱会很快就消失的。唯有先在祷告中深刻的为人代求，神的爱才能流露出来。四，祷告是一种反省。孔子说：“五一日三省吾身。”圣灵借着祷告来提醒我们，指出所犯的错，并且给予更正的能力。这远比靠写日记提醒自己要来得有效得多。您是否愿意开始重新学习，认真地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呢？您是否愿意让今天就成为神祝福您的新起点呢？为什么不此刻就告诉神您的答案呢？下一个题目：敬拜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敬拜的祷告。这种心灵的敬拜是根据我们对神本性和作为的认知，认识神的全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的渺小无助，从而愿意转而投靠神。想象我们站在尼加拉瓜的瀑布下，那种心中因为轰轰的水声而激起的震撼，可以使我们产生对创造者无穷能力的敬畏。认识神的全知会使我们不必为未来担心，好比一个孩子放心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母亲的手中。认识神的圣洁会使我们远离罪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每天花五分钟跪在神面前，学习做个一无所求，只专心在仰慕神的某种特性的祷告。 这种祷告会带给我们心中无比的喜乐。例如，思想神是世上的光，照明我们要走的路；默念神是万军之主，保守我们不受伤害；揣摩神是生命的粮，供给我们灵命的需要；思念神是避难所，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灾害；认识神是窑匠，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有意义的称呼来和神交通，称他是天父、至高的主、宇宙的主宰、生命的源头、永活的主等等。这些清新不俗的称呼会帮助我们对神的敬拜。若都是习以为常的报告，就会使我们失去欣赏和爱慕的能力。不但要知道神的特性，我们也应当震惊于他的作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主动地介入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生活中。对神伟大作为片刻的注视，就足以奋发一个懒惰的心。神用洪水淹没诺亚的时代，神兴起又惩罚以色列的国家，神也曾降世为人，死而复活。到今日，欧洲共产国家大开福音之门，中国教会的复兴，这都一一地显示出神在历史中奇妙的作为。这些思慕能够使我们的祷告更加实在。许多弟兄姐妹都表示自己灵性的软弱，为什么不每天花一点时间开始来学习敬拜的祷告？大胆地向您的家人，丈夫向妻子，妻子向丈夫，或者是父母向孩子们，要求一段单独的时间，进入密室，尽情地向神敬拜。别忘了他的应许，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下一个题目是感恩的祷告。最令人不齿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是基督徒却常常忘记要向神感恩。信徒灵性萎缩，往往也是不知感恩的缘故。感恩是人的思想和口头对神保守、怜悯、赐福所表示的感激。消极方面是感谢神救我们脱离难处，或是免去灾祸；积极的方面是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并且得到依靠。在圣经诗篇第50篇第14节，诗人说： 要把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因为神所要的祭物不是我们对教会事工的参与，而是我们这个人整体的奉献。除了心思愿意交给圣灵管理之外，要长存感恩的意念，也是最为神所悦纳的。保罗也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包括顺利的事儿，也包括不顺利的事儿。要为找到工作感谢神，也要为失去工作感谢神。要为别人的称赞感谢神，也要为别人的批评感谢神。相信得与失都在神的手中，这又有什么不能感谢的呢？神掌管一切，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神的祷告可以分作三个范围。第一是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认定基督的死与复活，而得到与神和好的能力，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每天能够借着信心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第二是感谢神赐给我们爱心，因为爱主的缘故，使我们能继续努力地追求更深的认识神。因为爱人的缘故，使我们能够关怀别人的需要。因为能体会神的爱，使我们生命能活得更加丰盛。第三，是感谢神赐给我们盼望。不但在痛苦的试炼中有得救的盼望，在等待的期望中有获得的盼望，也在将来国度中有得永生的盼望。除了敬拜祷告，我们也应当学习感恩祷告。正如那首数算主恩的诗歌，若是我们每天肯花3分钟的时间细细数算神的恩典，必能叫我们重新得力，历时惊讶而赞美主。下一个题目，祈求的祷告。凡事不求人，被看成是美德。然而它是一种士大夫的偏狭心理。事实上人是互助的，生活在社会里的人是不可能不求人的。人发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转而投靠全能的神，这是件顶合理的事。人为自己不能解决的事求告神，也是应该的。耶稣在世总是问那些需要的人，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不但不责备那为自己合理的需要祈求的人，反倒鼓励他们不断地向他祈求。在圣经诗篇中也充满了人为自己困境向神祈求的话，神是要人按着需要来求他帮助的。然而一个人的祷告 是应当以神为中心的。正确的次序是对神的敬拜与感恩在先，认罪与祈求在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求而不先尊崇神，或是关心别人的困难，这就是对人自私，对神轻慢。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是一定失败的。祈求有的时候会落到陷阱中，一则是没有看见神即刻的成就而挫折灰心，无法向神发出赞美感恩；二则是以为神每次都应当照我的意思成就，把自己变成拉丁神灯的主人。所以我们应当留心神的旨意，因为不是所祈求的神都会答应，而神的答应也不一定是立时成就。神有和我们不相同的时间表，等候神是要用一生去学习的。此外，神的沉默也是一种答复。有时候我们根据圣经祷告的定律祈求，却仍然无效，这也许是我们有未承认的罪在阻拦着，或者是我们所求的过于所需要的，还可能是所求的和其他信徒的祷告有冲突。但是请不要忘记，神关心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他知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但是他愿意我们因着祈求祷告而有一个和神亲近的生活。祈求是神的子民的权利，这里面有着无限的潜能。透过祈求，我们可以看见神超过时空的手在掌管着一切。我们应当善于运用这种权利，不但自己能得益，也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下一个题目：认罪的祷告。在圣经中形容罪是一种权势，能在人心中作王，控制人。事实上，很多时候人的痛苦、疾病、怨恨、纷争等等，都是由于人里面的罪造成的。但是最可怕的还是罪能切断人和神之间的联系。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虽然不会因为犯罪而破坏他得救的地位，但是他与神之间的交通却会被罪阻碍了。圣洁的神无法与有罪的人来往，这也是为什么基督耶稣要来到世上对付罪的原因。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的权势。今天有许多人怕谈罪的问题，只讲爱的道理， 说爱能包容一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怀疑神，拒绝神，就是罪。一个拒绝神的人，怎么能体会神的爱呢？所以，罪的问题若不先解决，神就无法接纳我们。人要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第一，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基督宝血的功效才能产生在我们与神相交的关系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来到施恩宝座前，学习认罪的祷告。在认罪祷告的一开始，要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使自己看到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的地方。得罪神的要求神赦免，得罪人的要求人饶恕。对罪要清楚的认，一条一条的认，不要含糊笼统。一个真正寻求洁净的祷告，一定会得到神正面的答复。已经承认的罪，就要相信神的赦免。不要把老罪挖出来，重新纠缠，自我虐待。不要忽略小罪，石子儿虽小，在鞋子里也可以把脚磨出水泡来，让人无法行走。对每一个经神验明的罪，都要认清楚。认罪与悔改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真正的认罪应该带出悔改的行动。悔而不改，往往是因为我们只愿意浅浅的认罪，而不能支取圣灵得胜的能力。认罪好比开刀取瘤，是痛苦的，是会留下疤痕的。但真正的认罪是有医疗功效的，立刻能够带来祝福与释放。基督徒应该学习敬拜的祷告、感恩的祷告以及认罪的祷告。不要怕身上带有疤痕，因为这些都是得到了医治的凭据。下一个题目，代求的祷告。圣经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节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代祷是神要祝福人的渠道之一。真正了解神作为的基督徒，就是最会代求的人。因为神要我们把生活的重心从自己转到别人的身上，他给我们的新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遵守他命令的人变为有福。代祷是一种三角形的关系，包括了自己、对方和神。三角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结构，这正如三位一体的神，又好比如人的灵、魂、体。这种三角结构说明了 人与人、人与神三个层次关系平衡的必要性。我们之所以要为别人代求，是因为我们对被代祷者的需要爱莫能助。反之，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人，就应当先帮助他。若是我们自己装满了，却不肯分给别人，神就无法赐下新的恩典来。若是我们自己没有，却愿意为人代求，神答应我们的祷告，赐福给需要者，我们也会一同蒙福。圣经中有许多因为深切爱人而把自己投身代祷中的好榜样。亚伯拉罕再三情辞迫切地为索多玛求情，摩西要用自己的永生换取神对以色列的宽恕，撒母耳整夜为扫罗代求，以及主耶稣常常为门徒和众人的祷告。在教会的历史中，也有许多的馨香代祷之气。戴德生跪在被强盗占据的旅店中，为内地会宣教士祷告。穆迪为他朋友的灵魂向神祈求40年，以及穆勒为着成千上百孤儿的饮食向神恳切地呼求。代祷是一种荣誉的工作，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在千里之外借着祷告推动神的手来保护我们的家人，也可以借着祷告来影响政治领袖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有时候那些被代祷的人都不知道背后有人为他们代求，但是圣灵能够透过我们的恳求，在不知不觉中让神的旨意成就。完全的祷告应该包括敬拜、感恩、认罪、祈求和代求五个方面，盼望弟兄姐妹都能认真学习，来过一个完全祷告的生活。下一个题目是尼西米的祷告。圣经旧约中的尼西米记是一篇美丽的回忆录，记载着犹太人的领袖尼西米带领被掳的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事迹。整个故事的发展让我们看到神是掌管宇宙历史的神，而他的工作往往要借着一个懂得祷告的人来成就。尼西米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信徒，但是他的坦率与谦卑、智慧与勇敢、爱神爱人的情怀，使他成为圣经中最独特的领袖。他以威严稳健的君子之风令仇敌退避三舍，他以诚实正直的率身榜样使百姓心悦诚服。在极艰难的环境中，他率领着归回的人 同心一意，日以继夜地将圣城的屏障从废墟中重建起来。虽然他拥有波斯王所授省长的身份，但他不受俸禄，反倒劝服富有的同族人释还农民的田产，减免许多的赋税，并且引导百姓恢复对神话语的认识与全民的敬拜。尼西米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他领导的才干，而是在他个人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从整本书中我们看到，尼西米是一个真正懂得祷告的人。首先，他祷告的热忱是从认清时代的需要而来。当他从逃脱的同族人得系祖国的荒凉，他哭泣并禁食祷告几天，抓住神的应许，要求神的施恩。其次，尼西米的祷告生活并不是每日定时地向神报告，而是无时无刻地在心中默想。即便在与波斯王对话中，他还在祈求神对王的感动，因为他知道没有所谓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区别。神的子民只有一种生活，就是以主为主的生活。第三，尼西米懂得祷告是与神同工的唯一途径，借着祷告，神成全他的旨意在人身上。借着祷告，自己的心灵得到鼓舞。借着祷告，人与人团结一致。借着祷告，使仇敌蒙羞退去。所以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刻，我们都看见他靠祷告得胜。今天神的国度最需要的就是懂得祷告的人。您愿意学习尼西米的榜样，成为靠祷告而得胜的人吗？下一个题目，微祷。在20世纪末期，人们对小东西的研究与应用十分热衷，比如微电脑、微波炉、微波通讯、显微镜、显微影像等等。这些东西的发明带给现代人许多的方便，因为忙碌的生活迫使人必须有效地利用被隔成片段的时间。基督徒的智慧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来做简单而有效的祷告。我们称这种祷告为微祷。早上在高速公路上，为何不利用这段时间来赞美神呢？当然，眼睛不能闭起来，可以思想神的一个名号，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然后就这名号对神发出赞美与感谢的呼喊。个人的经验告诉我，这段时间的敬拜与赞美会改变我一天工作的态度。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第一件事可以花2分钟默祷在天上的父， 求他赐下智慧和能力。再用两分钟思想今天要做的事，并记下来。个人的经验又告诉我，花几分钟的默祷与沉思，能带给信心与条理来完成一天的事。当然，有机会要向看到您这样做的老板解释清楚，您是在做什么。在高楼的电梯间，在复印机旁，在喝咖啡的片刻，都是默祷的好时间。心中思念神的慈悲怜悯，求他帮助我胜过同事的排挤、老板的嘀咕，或者是感谢神使我得到别人的称赞。中午的休息是最好的读经或者是交通的时间，每天读一章圣经，或者是一篇荒漠甘泉，加上一个祷告。找一些基督徒每周一次在一起交通，使我们精力恢复。下午是最难过的时刻，似乎祷告的心也没有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仍可以感谢神一天的保守，并求主使您把一切的重担都留在车上，不要带进家门。进门第一件事，不要忘记对丈夫或者是妻子的一个微笑，给孩子们的一个拥抱。学生和家庭主妇有不同的作息，但是运用的原则不变，一样可以向神微祷。一天五六次的向神的微祷，不但增进做事的效率，也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请注意，魔鬼不喜欢我们祷告。开始时候，您会遇到许多的搅扰，但是不要灰心。习惯养成了之后，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下一个题目是祷告的阻碍。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中常有一些阻碍，认识这些问题是恢复得胜祷告的第一步。一、懒惰。懒惰是祷告的劲敌，妻子常会责怪丈夫懒于整理庭院。但是啊，丈夫每天上班可是不用别人提醒的，因为院子里草长长了一点，和支票本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认定了事情的重要，再懒的人也会去做。不愿意祷告的懒惰基督徒啊，是没有真正看见不祷告所来的伤害。只等到有一天面临的考验，属灵的资产快要全部用光了的时候，才愿意回转来求告神。二、虚假。一些基督徒喜欢在人前祈祷得很长，自己却没有什么思祷的生活。主耶稣指责那个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的人，是犯了故意要得人称赞的罪。有时候，我们也落在假装宣称神拯救的陷阱中，以为只要公开宣称神的赐予与医治，就可以逼得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了。三、 破裂的关系。夫妻之间的争执最容易减少祷告的功效，所以彼得教导丈夫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因为不论是夫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任何一种人际关系，要是有了问题啊，都会阻碍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神要我们先去解决人的问题，再来向神献礼物。四，未认的罪。基督徒若是常怀着未认的罪，就好比在热火上浇水，终究要使祷告的火熄灭的。我们心中有未认的罪，神就不愿意，也不能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和神公义的本性相违背。诗篇第66篇第18节上，诗人这样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相反的，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怜悯我们，成就所求的。然而真正的悔改是回头不再去犯的意思。还有许多的阻碍，例如缺乏耐性了，不认真了，太看重环境了，缺乏信心呀，错误的动机呀，不能惊醒呀，贪爱世俗啊，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神是慈爱的神，他的恩典比我们的缺欠更大。只要我们全心投靠他，一定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而过一个得胜的祷告生活。下一个题目，祷告的沉默期。孩子到了某个年龄，有一段时期是不喜欢和父母说话的。问他学校有什么消息，他总是说没事儿。问他对某件事的看法，他却说我不在乎。在家里晃来晃去，好像父母都不存在似的。但是拿起电话筒，一两个小时放不下来，似乎有强力的粘胶贴在耳朵上。心理学家称这个为对父母的沉默期。想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人类被造是为了与神有交通，但是很少有人会主动地向神祷告。基督徒像是一群聒噪的小鸟，一有人走进来，马上就变得鸦雀无声了。教会里团契交通有好多人参加，可是祷告会总是只有小猫两三只。为什么呢？基督徒不肯祷告，很明显是一种罪的本性。最初人与神的交往就像呼吸一样的正常，但是人因为骄傲抗拒神而产生的罪疚感，使人躲藏起来，不敢面对神。除非是在不得已的场合或是绝望的危险中，多半的时候人都不觉得要祷告，反以为神太严肃太圣洁，自己不配和他亲近，也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放开自己。耶稣的门徒也曾经在祷告上出过问题， 当暴风雨将临息的前一刻，耶稣带着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祷告。虽然主一再的提醒，门徒还是在最紧要的关头睡着了。正当门徒需要专心祷告的时候，祷告却离他们那么远。也许一天忙碌得太辛苦，也许不清楚该为什么祷告，这都是看不见自己身处的严重困境。其实啊，不是因为基督要离开他们，而是他们正面临背弃主的危机。当您不觉得要祈祷的时候，正是您应该好好检讨自己灵性的时候。它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坏。就好比一个在沉默期的青少年，可能他正在堕落的边缘。对父母三缄其口，或者是毫无情感的对话，将引致更深背弃的危险。主耶稣从未离开我们，每当我们转身，他总是在我们身旁。他时常为我们焦急，也期待我们回转。请尽快祈祷吧，特别要为您抗拒引诱的能力祈祷。当然，其中也包括您不愿意祷告的引诱。下一个题目：称称祷告。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第22节启示我们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法国的一个小城里，有一个寡妇，她不但失去了丈夫，也几乎变卖尽了她所有可以典当的东西。有一天，他正在为穷困烦恼的时候，心中有个声音对他说，不要怕，去买吃的东西。于是他鼓起勇气走进一家食品店，准备为自己和孩子们讨一点食物充饥。店主出来问他，女士，你要买些什么东西？他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身上连一文钱都没有，我所能做的只是为你祷告。这个不信神的店主就轻视他说，祷告？你拿你的祷告来称称，看看有多重，可以换多少东西。这女士灵机一动，刚好口袋里有一张纸条，是他今天早上写下来的一句祷告词。于是他就掏出来这张纸条交给了店主。这个店主觉得好笑，就把那个纸条放在天平上称，随手丢了一条面包到秤的另一端。哪知道天平居然没有动，店主觉得奇怪，又拿了几样东西放上去，天平还是不动。最后，这个店主就不得不把这些食物给了那个女士。等到那位寡妇离开以后，店主仔细地检查她的天平，发现呢，原来上面一个螺丝钉掉了。他正在奇怪，这个天平早不坏晚不坏，就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 他突然注意到那张纸片上写的字是：“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把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吧。”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1节、32节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神希望我们借着信靠基督而得到他的应许，但是如何能成就神的应许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相信。这相信不但是头脑上的认知，或是内心的顺从，或是带出行动的决心。摩西若不是向海伸杖，红海的水怎么会分开？祭司若不踏脚入河，约旦河的水怎么会停住呢？寡妇若不先做小饼，瓶内怎么会装满清油？仆人若不将水倒满，缸内怎么会变成好酒？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实际的行动。问题是，我们是否常常操练在基督里的祷告？我们是否愿意顺从在圣灵中的感动？我们是否敢带着信心的祷告进入殿中？下一个题目，为何要去教会？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3节的经文是这样的：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为什么你来礼拜堂？是习惯吗？是责任吗？是为了孩子呢，还是为了交朋友？你是否觉得参加聚会已经成为你一周生活的一个项目呢？我愿意在这儿提醒您来参加主日聚会的7个理由。一，敬拜上帝。我们主日的相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赞美神。每个神的儿女都是当向神献上感恩和尊崇。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并且赐生命气息的主，值得天上地下所有的爱戴。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是做儿女应尽的本分。唯有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中，我们才能体会自己存在的真实意义。二，纪念恩主。我们在一起领受主餐，借着诗歌、读经、祷告，思想主的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谦卑虚己，舍身十架，救赎大功，死里复活和他的回来。主日就是纪念主的日子，我们每次聚会 都应该感受到主借着圣灵丰丰富富地与我们同在。三，服侍教会，不论是欢迎招待或是清理桌椅，每项工作都是为主而做。我们坐在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已为我们立下仆人的榜样，我们岂有理由不参加服侍呢？四，听道学义。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属灵的粮食，能使信心增长，使良心洁净，使愚顽的心通达，使忧愁的心喜乐。五，信徒相交。平常生活忙碌，个人管个人自己的事，和世人相处邻里无主。主日与有宝贵信心的人一同分享见证，细数主恩。参加主日学校，互切互磋，在真道上彼此提携，共奔天路，其乐融融。六，合一见证。我们互为肢体，以基督为首建立身体，让世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受到吸引，而愿意来认识主的福音。教万人都得到救恩，信服真道，使神的国度早日降临。七，真爱教会。教会是神心意的所在，爱主就当爱主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里的人不一定都可爱，但是主把我们放在这群人中，就会给我们足够的爱。爱是基督徒的标志，我们在一起相聚，就是要彰显神的爱。上面这些是您到礼拜堂的原因吗？盼望我们在每周末都预备好，用圣洁敬畏的态度来参加一周起始的主日崇拜。